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26日，公元2001年8月15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会最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就中国政府日前表示，未来达赖喇嘛转世灵统直接由中央来确定一事，本台记者特别采访台湾福祉宗教基金会。达仁萨拉地方印度官员和非官方性协会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参加庆祝印度独立日。中国境内的信息渠道受到严重的干涉。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5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表示，达赖喇嘛去世后，其转世灵统将根据历史习惯和宗教仪式，然后要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确认和批准。同时，西藏自治区领导人列确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省份，中央政府对同达赖喇嘛的和谈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就有关仪式，本台记者迪基麦多特别采访了台湾福祉宗教基金会代言人时，他表示，
以一个佛教徒而言，我们相信生命是无限的，而且是世世在轮回，所以就上辈子，就这一辈子来讲，我们有台湾人、中国人、西藏人，可是就上辈子来说，我们可能我们就也是其他的那个国家的人，然后就下辈子来讲，可能我们又会改变，我们不会永远做西藏人，或是永远做中国人，或是台湾人。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觉得各个民族之间应该互相尊重，然后体谅对方的立场，我们不要用靠自己的力量去压迫别人，最好就是能够以慈悲的心站在对方的立场，互相为对方着想，大家能够和谐的坐下来解决问题。这以一个佛教徒而言，我觉得应该这样做比较正确，而不要去利用自己的好像比较身体比较强比较有力气就去压迫别人。
中国政府呢，现在在西藏大力宣传，如果第14世达赖喇嘛去世的话，第15世达赖喇嘛他们自己找。对此呢，我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谁是第15世达赖喇嘛，重要的不是谁来找，而是所找出来的这一位新的达赖喇嘛，是不是可以得到绝大多数的西藏人的拥护。我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宣称说我也是达赖喇嘛15世，可是如果别人不把你当作是，对你也不支持不拥护，那其实也没什么意义的。
谢谢。
两年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有关未来他的转世问题上曾经宣布，不会在西藏转世，而是要到中国政府控制之外的一个自由国家。今天是印度独立54周年纪念日，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同往年一样放假一天。今天早上，印度和西藏国旗双双悬挂在西藏流亡政府嘎夏楼顶上，同时在达仁萨拉警署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印度独立日庆典活动。达仁萨拉地方官员和非官方性协会代表等出席了典礼仪式，并且邀请了西藏流亡政府嘎夏代表、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等代表参加。回顾历史，印度被英国统治的200多年里，经历了各种磨难和煎熬。印度人民为了国家独立和赶走殖民侵略者，在和平与战争兼并的策略中进行一年又一年的英勇顽强的抗战和驱敌，最终 在不计其数的印度人民的流血牺牲下，换取了1947年8月15日的印度独立。今天是印度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为了纪念这一天，印度全国举行着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最近，中国政府对部分新闻媒体进行严厉的制止和干涉，并对各媒体公布了一些规章制度。对此，新闻界人士表示极为愤怒和担忧。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迪基美道的报道。
据路透社和设立在美国纽约的新闻保护协会发出的消息，为了更有效地加强监督和管理新闻媒体，中国政府比以往更加提高戒备和警惕，对新闻各媒体规定了一些新制度。对此，美国纽约新闻保护协会负责人 Ann Cooper 强烈表示，自始至终，中国政府一直对一些敏感性的重要新闻加以制止和干涉，并制定一些条例，这严重剥夺了新闻界的言论自由权。为此，我们更应该严肃对待这一问题。从基本上看，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下从事工作，对一些真实的新闻做大力掩盖和监护，并对损害国家利益的真实新闻更是禁止宣传，同时对各报刊发出声明，要求保护这等新闻。中国政府通过电视、报纸等，将新规定的新闻注意事项和制度向广大人民做大力宣传，并对过去的新闻工作进行总结和探讨，表示部分新闻播出后给人民所带来的影响和危害极为之大，因此为了制止这类事情再度发生，才制定出新闻制度。宣传中还表示，如果谁违反了新制定的新闻制度，将剥夺从事新闻工作的权利。中国政府在宣传中强调，凡是有关不符合社会形势的党内新闻、宗教、少数民族内所存在的问题，以及有关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等新闻，一律禁止发表。最近，部分报刊上发表了有关中共监狱中被枪决的犯人的身体和五官遭到截肢一事，这些报刊的编辑立即被开除职位。有些报刊还发表了中共官员贪污贿赂的事情后，被中共职权者公开批评后宣布解雇。总之，中国的各新闻媒体在中共职权者的控制和严管下，完全失去了一切言论自由权。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美多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第三，关于农牧业等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一，在中央根据西藏人民的思想水平等许多实际情况，确定从1961年起五年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更不成立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稳定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发展农牧业的个体经济，让翻了身的劳动人民当到民主改革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以推动他们所有的积极性，要使其在西藏以农牧业为主的生产战线上发挥作用的指示下，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不仅制定了上述的边境农业地区和牧业地区的三项具体政策，并且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注重并抓紧了生产工作等，加强了各种有效措施，并尽力纠正和防止一切对发展生产不相应而有害无益的东西。由于1961年的农牧业生产工作比1959年和60年两年为好，互相组经过整顿后，自愿两立的原则等较为完善了。
所以互助组在生产战线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二，由于对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发生的错误缺点适当的进行了纠正，采取了较为准确的做法，因而克服了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困难，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对西藏生产建设和稳定人民生活方面贡献了一定的有益的力量，从而使城市的面貌也活跃了。虽然投机倒把等社会上不应有的某些部分也有所增多，但适当地进行了限制。三，群众的生活方面，在农牧业区征收爱国粮标准，按规定的常年生产计算征收，不超过全区总产量的7%，缴纳公粮者也不超过总农户的85%的清税，凡遭受自然灾害者均按规定酌情减免，鼓励开荒，实行随开属水，5年不交公粮，收回余量也不超过出具爱国公粮种子1年的标准口粮和资料所剩余的粮食之为50%，收购后剩余的粮食多可有自己自愿存放、收卖，换取其他物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在农业区26条具体政策中对这些都做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大多数地区执行的也不错。现在大多数群众手中多少有些粮食，加之1961年西藏又获得丰收，这两方面的原因，所以农业区的基本情况是好的。虽然以我去年在祖国内地时从西藏得到的情况来看，个别地方由于干部的一些行为可能未按政策执行，不过我想不会有太紧张的情况。对农牧，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曾制定了牧区30条具体政策，肯定了所有制，比较名副其实的执行了两力的政策，牧主和牧工双方均管理发展畜业，农牧业生产得到了初步的稳定，出现了逐步发展的局面。对牧民，去年也未正式征收收业税，加之农牧自由交换，使经济趋于活跃的工作搞得好，去年恢复了农牧产品自愿交换的传统贸易习惯，农牧城市三者的需要互相得到满足，由于稍微进行了一些平衡和调整，因而对改善农牧城市广大群众的生活起了一定的有益作用。对城市居民的口粮和油料，政府按定量标准做了稳定的供应，且农牧乡村也有一定的数量的人来城市出售食品用品，这两方面使得城市中生活方面恐慌叫苦不安营生的那种情景，从基本上来说是消除了。总之，现在西藏上北南下，不论农牧业乡村或村镇或城市，广大群众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适当的解决。
以上听到的是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就中国政府日前表示，未来达赖喇嘛转世灵统直接由中央来确定一事，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台湾福智宗教基金会。达仁萨拉地方印度官员和非官方性协会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参加庆祝印度独立日。中国境内的信息渠道受到严重的干涉。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